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16讲，释经法的运用在教义解释上的用法。释经法的运用在教义解释上的用法。有一个神学家名叫巴特，有一次有人就问他说，你可以用一句话说出圣经所讲最重要的道理吗？他想了一想，就回答说，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这一首诗歌是我们从小就唱的，他的第一句就是这样，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这一句话虽然是简单，但是却有丰富的教训和教理在里头。这位神学家虽然是讲了简单的一句话，不过却是把重点掌握住，这是何等的重要。就好像我们在研读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思想东拉西扯，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一段经文的主题或者重点在哪里，然后寻着这一个主题再做连贯的思考，或者再进行解释的工作。在解释圣经的工作之中，一定会牵涉到教义或神学的认识。什么是教义神学的认识呢？基督教教义或者说基督教神学，就是有关于神以及神与人的关系 的一些基本的信仰观念，比如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呢？在神的眼中，人又是怎么样的？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呢？啊，这一些都是所谓教义或者神学的问题。所以什么是教义神学？就是有关于神以及神与人的关系的基本信仰观念。我们在解释圣经的工作中，一定会牵涉到教义神学的认识，这是释经学的使命之一。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段，这是释经学的使命之一。释经学的使命之一，就是使人在神学和个人生活中正确的使用圣经。释经学的使命之一，就是使人在神学和个人生活中正确的使用圣经。当然，从教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是神学家的工作。这个比经文的文法和历史意义是更进一层，进入到圣经中更完全的意义去。比如在我们用字义法释经的时候，可能永远不会讨论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可是这一个问题在神学家甚至是我们从事对照研究圣经的时候就无法避免了。因为神学家所处理的是圣经真理所牵涉到的各方面，他们可能需要扩大经文的文法意义，以发现在神学方面更完全的含义。他们也要综合对照研究整本圣经中与某一个特定题目有关的资料。那这就是神学研究的工作与释经密不可分。其实虽然我们不是神学家，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不知不觉的触碰到神学的问题。就好比约翰福音第二章，当那个宴会里头没有酒的时候，玛利亚就告诉耶稣说主人家的酒用完了。那有人在这里就想，为什么玛利亚告诉耶稣？他们从这一个层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玛利亚以母亲的身份吩咐他，好像玛利亚比耶稣有更高的权威。可是他们没有接下去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一句话明显的不是平常人的说话，更不是身为一个儿子对母亲所能够这么说的。那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呢？这个显明主耶稣是比他肉身的母亲以及任何一个平常人更高更不一样的一位，他是神。诶，这一个就来到了神学的解释。当然基督的神性不是靠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头有真正的启示，所以圣经可以做神学上的解释。我们的主在他的大使命中把教导列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在他的事工中他自己就是一个教理的教师，教导的教，教道理的理，耶稣就是一个教理的教师。我们看到人们因为他的教训而惊讶，他自称所教导的教训是从神而来的，他还邀请人来发现他所教导的教理的源头。那保罗说到要从心里顺服道理的模范，他警告人要提防异教的假道理，他一再提醒提摩太要留意纯正的道理或者是教义。在他写信给提摩太的两封信中，提到道理或者教义的地方至少有12次。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他所提到的圣经的第一个益处，记得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这个教训又可翻译为道理或者是教义，教义，哎，可见圣经可以做也需要做神学上的解释。那教义赋予基督徒的信仰以事实和形式，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到底信仰些什么呢？我们又怎么表达我们的信仰呢？这一个教义就是我们信仰的事实，也是我们信仰的形式。如果神在圣经里没有自我启示，就不可能有教义。但是神若是已经有了启示，就可能有教义的存在。教义是由神的自我启示引申出来，教义是由神的自我启示所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教义赋予基督徒的信仰以事实和内容，认识教义实在是重要的。但是在我们进行教义释经，或者说从圣经找出神学教义和对圣经从事教义研究的时候，要如何进行呢？应当注意些什么呢？基本上这种教义释经是在一般释经学的指引下进行的。正统的释经学家建议我们要接受下列原则的管制。我们来到第二段，教义释经的管制原则。教义释经的管制原则，第一，要对圣经做神学解释的人要是一位已经蒙救赎的人。要对圣经做神学解释的人要是一位已经蒙救赎的人，站在神启示的圈子内，他是一个已经被改变的人，已经重生了，他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已经在圣经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真理。他并不是一位宗教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心怀关切的人，他寻求一个最完全的解释，以说明神启示的真意和他个人对神恩典的体验。他的动机是要介入那由他亲自体验到的福音所产生的神学。所以神学不是凭想象或者思想的产物，乃是从我们所体验解释圣经当中领悟出来有关于神的事情。那异端或者偏差的神学教导不会是由一个好像刚才我们所说一个重生一个奉献站在神的启示里头体验过福音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传扬的。那这和人对待整本圣经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圣经基本上是神的爱、神的救赎、神的救恩被个人所接受的一份记录。所以在神学上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个人的、道德的、伦理的、属灵的、看不见的。因此神学的科学必须在信心和信身的圈子内。所以我再说一次，神学的科学必须在一个基督徒专一的信靠上帝，而且乐意奉献自己顺服神的圈子里头，而不是孤操的、抽象的、怪异的或者是非人格化的研究。所以如果把圣经当作预言或者世界政治的手册，或者是满足个人野心的一个工具，那就是误用了圣经。因为这样的态度错过了圣经的中心主题。圣经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论和救赎论的连锁。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耶稣基督 他怎么样为我们受死，怎么样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是这两个基督论和救赎论的连锁。这是要对圣经做神学解释的第一个原则。要做教义释经的人，要是一个蒙救赎的人。那第二个原则就是主要的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建立在按字义解释圣经的基础上，主要的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建立在按字义解释圣经的基础上。那在讲到一般释经学时，我们主张圣经的字面意义乃是了解圣经的第一个也是控制的原则。这一个原则也应该应用在从教义的角度解释圣经上。例如有教会把侍奉人员分阶级，有高层低层的不同，有权力的大小，那更严重的，他们用旧约立位的祭司职分来为着这一个阶级的分别做辩护。他们说旧约里头那些立位人有大祭司，有普通的祭司，也有普通立位人在圣所或者在其他地方服侍的，所以他们用这个旧约立位人的职分来为着教会阶级之分做辩护。那实际上立位的祭司之真的有高于字面的第二层意义吗？更重要的，新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圣经字义法的原则也应该用在对圣经做教义的解释上。当然这并不否认实质上的教义真理也有借各种方式表达的，好像象征的、比喻的、预表的，或者是诗歌的方式。但是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无论是象征、预表或者是诗歌的方式，第一，其存在根本上就要倚靠字义；第二，它也必须用字义来加以控制。也就是说，无论是象征、诗歌、比喻的解释，它还是要倚靠字义的第一层含义，它必须用字义来加以控制。何况是关于信仰重大的教义，更应该建立在按字义方法可以了解的圣经意义上。那任何神学若不用字义来加以控制，都会像教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解经一样，把我们带进令人困惑的迷宫中。所以如果我们在进行教义释经的时候，记得主要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建立在按字义解释圣经的基础上。第三个原则，我们神学的主要部分应该建立在新约的教训上。那我们讲过了，对圣经做神学解释必须要是一个蒙救赎的人。一个蒙救赎的人怎么进行神学的释经呢？他要用字义法来释经，建立在字义法的释经上。然后在释经的时候，主要的神学部分应该建立在新约的教训上。虽然在时间上旧约在先，但是在方法上新约应该在先。新约是启示的顶石，所谓顶石就是头顶的顶，石头的石。新约是启示的顶石，在新约中神的话借着最高级的启示器皿，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启示出来。因为新约是神最终最完全和最清楚的启示，所以如果让新约绕着旧约转，那是最傻不过的了。新约圣经记录了 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的一生，他的出生、事工、受死、复活和升天，而在书信中有伦理的、属灵的和神学的真理的完全启示。基督徒的神学应该端端正正的建立在新约之内，那并不是贬低了旧约的存在价值。旧约圣经明显的是新约的种子和预备，也不是说旧约中神漠视的程度比较低，这乃是承认圣经本身所记载的真理启示的完全亮光是在新约里面照耀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启示自是渐进的那一个意思，新约才有完全的启示和亮光。那有关于信心、罪、救赎、基督、成圣、复活、天堂、地狱、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大教义，都是在新约圣经中最清楚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进行神学释经，我们要记得我们神学的主要部分应该建立在新约的教训上。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
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属于你，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
四个原则。经文释义应该先于任何神学体系，那我们要从圣新约去找出我们神学的教训。那当我们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记得经文释义，对经文做解释，了解它的含义，应该先于任何神学体系。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神的启示，我们的神学体系或者说神学系统观念应该从圣经而来。我们要了解神的真理，唯一的方法是正确的从事经文释义。所以经文释义应该先于任何神学体系。在教会中有许多教导的观念，就是由于从圣经以外的来源取得了 神学体系和神学的架构，而给教会带来许多麻烦灾害。好比19世纪的神学家士莱马赫的神学是从多神论的基础发展出来的。那19世纪有一个哲学家黑格尔解释基督教的支柱乃是罗奇的多神论。还有我们中国教会一个出名的牧者尼托森，他的人观把灵魂和肉体分割甚至对立，是受了希腊哲学的二分法的影响。那如果好好的按照正统释经的方法去研究圣经，就不会出现这一些问题了。因为实际上虽然圣经也有提到灵魂体的字眼用途，但是却从来不是分隔的，灵魂体乃是一个整体来的。所以如果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是神的启示，那么神学就应该建立在启示上而不是哲学上。历史的更正教或者说正统教会的立场是要把神学建立在圣经的释义上。一个神学体系应该使用经文释义做砖块，一块一块的砌起来。我再说一次，一个神学系统应该使用经文释义做砖块，一块一块的砌起来。要了解基督教神学，要先读好圣经。因此神学不过是经文释义所构成的，系统神学家的使命正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从这一些已经确定的经文释义的砖块着手，经过归纳不断的组织分析，一块一块的砌起我们神学系统的圣殿。不过无可避免的，今天我们也在有知无知的情况下接受了一些神学教导。前人若是没有圣家分辨考核的话，当然会有偏差的可能。因此无论如何，正如圣经说比利亚人，使徒行传第17章好，那里说比利亚人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所应当做的。透过诚实求真理的心，加上正确的经文释义，我们必定可以有更合神心意的信仰生活。经文释义应该先于神学体系，先进行经文解释的工作，从中建立起神学的认识。这是我们对圣经做教义解释的第四个原则。第五个原则，在建立我们的神学认识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不要把教义延伸超过圣经证据之外。我们一定不要把教义延伸超过圣经的证据之外，因为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神学的许多难题造成的原因是神学家把自己延伸超过圣经证据之外，试图去解决那一些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在救赎这一件事情上，有许多方面我们都无法得到精确的答案，好像在主耶稣担起我们人类罪恶的那一个时刻，到底在耶稣基督里人神恶性之间确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到底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主的受苦是惩罚性的？他受苦到了什么程度呢？那这一些问题也同样可以拿来问有关于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的教理。在这一些微细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资料，所以在神学上我们对这一些问题所下的定义都是消极性的。我们不知道在某一件事情上经纬细节的真理是什么，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那一些是不合真理的，因为若是圣经在某一些微细问题上什么都没有说，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安静不谈，不要把教义延伸超过圣经的证据之外。这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必须引用证明圣经，那这是对圣经做神学解释的第六个原则。不但我们不要把教义延伸超过圣经的证据之外，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义或者有一些神学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必须引用证明经文，并且对引用的程序有适当的了解。比如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真正的肉体，有肉体的限制，那我们要引用证明啊，引用经文来证明。但是自由主义者或者异端教派的主张立场，若是要要求严格经文支持和证明的话，根本就站立不住。这就好像一些人所形容的，引用证明经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脚注。所谓脚注，就是脚跟的脚，注明的注。引用证明经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脚注，那是一份学术论文的作者在引用其他权威的观点的时候所必须做的。若是没有注明那个说法观点的来源，那这是少见的怪事，也将失去其说服力。这就好像我们在说明自己属灵的领受或者看法的时候，必须引用证明圣经。当然引用的程序要正确，那一个经文也是在是这样的含义。这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不说神所不说或者是没说的话。当然引用证明经文的方法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误用，比如自由派或者异端教派可能也引用证明经文的，只是他们引用证明经文不过要投他们之所好，这是我们的警惕。所以我们所引用的每一节经文都要做严格解释的功夫。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写了《基督教要义》这一套神学巨作，发生巨大的感力。为什么呢？就因为加尔文本身是一个严谨的解经者，他能够把解经的丰富经验应用到他的神学著作里面。当我们有了神学观念或认识的时候，记得最后一个原则就是个人的神学立场必须和普世教会的信仰一致，个人的神学立场必须和普世教会的信仰一致。因为圣经是一本清楚的书，而圣灵又执行做信徒的教师的职分，因此他们在解释圣经中那一些重要的事或者真理时必然有一致的看法。所以个别的基督徒或者教会如果和普世教会的神学观点发生差异的话，他就是和圣经相互差异了，也就是说审核神学信仰的方法之一就是和普世教会历世历代所接受的共同信仰做比较。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做神学释义的时候不至于有了偏差。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对圣经做神学解释的时候所要遵守的一些原则。第一，他要是一个蒙救赎的人，然后要按着字义解释法来进行解释圣经的工作。那第三，在解释的时候主要的教导应该建立在新约的教训上，而在对新约做释义的时候 那个经文释义应该先于神学体系。当我们找到一些神学的观念的时候，不要超越延伸到圣经的证据以外，还有我们要引用证明的经文。然后还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必须和普世教会的信仰一致，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在耶稣基督里保守自己。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这一本圣经启示了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启示使我们能够认识你。天父上帝，虽然神学是一门似乎很庞大繁杂的课程内容，但是天父谢谢你，你把圣经给了我们，你就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你，以及认识我们人跟你之间的关系，一切的信仰基本的知识。天父，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圣经碰到神学教义方面的问题或者认识的时候，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保守自己，用正确的释经方法，透过圣经的解释来认识你给我们神学的了解，而帮助我们不会超过圣经的证据之外。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只要你的启示，你话语中所给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在神学的认识上不至于行差大错。天父，你帮助我们，愿你真理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的来教导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预备了两个问题，大家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再做思考。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释经工作一定会牵涉到教义或者神学的认识？我再重复一次，为什么释经工作一定会牵涉到教义或神学的认识？第二个问题，要对圣经做教义或教理的解释，或者说要从圣经中得到教义或教理的认识，应当如何进行？为什么要如此进行呢？我再说一次，第二个问题，要对圣经做教义或教理的解释，或者说要从圣经中得到教义或教理的认识，应当如何进行？为什么要如此进行呢？愿上帝帮助大家在思考的过程不止复习，更是领悟许多我们所要领悟的真理。鼓励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给你。